嗨，大家好，今天是哎，我跟你说的主题。
我是 Joe， 为什么差点说我是 Claire？
我是 Claire，
你为什么会自己没有这样玩？
哦，对耶，
好，没关系，
重新一次嘛，
不用啦。继续吧。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常会看短影音的人呢？如果是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在3月13号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人称 TikTok 禁令的法案。那这法案其实并不是只针对 TikTok 这家公司，只是因为它是里面最知名的，然后也是可能影响最多用户的，所以就很多人在讨论。那讨论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法案基本上规定呢，字节跳动这家经营 TikTok 的公司，它在6个月内必须将 TikTok 转卖给美国政府认可的对象，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来自中国的公司取得美国使用者的个资，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法案成立。那目前呢，它还没有经过参议院的审核，只有经过众议院，所以也还在研讨当中。
所以它这个法案就是这个禁令主要是针对个资保护的部分。
对，
了解。那 Claire， 你自己平常是会看短影音的人吗？
说到短影音，我觉得我好像有慢慢越来越多看短影音的经验，就是我以前可能比较少接触，那我后来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好用的媒体呢，就大概是因为我有两个使用方式，一个是想要快速获取讯息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巡回播放的时候。那第一个想要快速获取讯息的时候，就是我可能有时候想要找一些什么食谱配方之类的，然后呢，因为我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比较习惯是比对很多个之后再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配方。那如果我要看一集整个完成做完需要20分钟的食谱的话，那我可能看5个我就要花100分钟，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困难。那影片的话，影片制作者有标出时间轴的话会很容易找，可是没有的话就需要整个看完。那为了想要快点知道整个流程呢，我就会选择看短影音这样的形式，可以快速获得我要的讯息，然后再比较我要的资讯之后做出我自己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循环播放的时候，是我觉得像在学语言的时候还蛮好用的，因为短影音可能就是在像 Reels 的话是90秒以内，然后如果是 YouTube Short 的话就是15秒到30秒。我就觉得短短的我比较能够知道说里面的人在讲什么，不会资讯量太大，然后我巡回播放的话就可以练习听这一段的内容，然后也可以练习说它里面的内容。
哇，你其实还蛮明确知道你为什么会看短影音的，你是有经过就是审视过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个媒体的，也是蛮有趣的。
我就是发现像是IG 的话，前面的那个搜寻版它最后就会变成说你搜什么，然后就整个占满你的版面，然后好像之前有看过有人会截图说自己占了版面是占了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内容，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有这样的使用习惯。
了解。我自己因为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所以我自己在刚开始接触社群媒体的时候，是最早最早的是台湾人的一个共同回忆无名小站，然后它是网志，就是部落格形式，那主要是以文字再加上可能少量的图片为主，然后再来是脸书开始嘛。那脸书它其实就是比较广一点的，就是各种形式的内容都有，但是它主要可能还是文字跟图片多一些。再来就是Instagram 是以图片为主，然后再来才是现在不管是 TikTok 或是 Reels 这种，然后 YouTube Shorts 这种短影音的形式。那我觉得其实你的作为一个人，你的人生中最早期接触到的那一个媒体的形式其实会影响你蛮多的。像我最早期接触的就是可能像网志、部落格这种长文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形式是很熟悉的，然后我自己 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话，我也能够去产出这样子的形式的内容。那虽然说就是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看短影音，或者是说平台也有意的要去让短影音有更多的流量，所以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其实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阅听的习惯。那这对我来说它就会是一个新的东西，就我并不是说排斥它或是不喜欢它，而是它对我来说它就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接触的第一种媒体的形式。对、oh. 所以我对于它就是要不要去看它，我可能就不会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诶大家都爱看那我也来看一下的那一种很自然的去接受它、嗯、而是因为我知道说在它之前还有长文的形式，还有图片的形式，或者是像 YouTube 长影片那种形式，所以我会更有意识的去判断说哦每一个媒体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会根据我的需求去选择，就像 Claire 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会蛮好奇说现在的可能比如说 Gen Z 或者是说他们一出生，不是一出生啦，就是可能他们开始接触说网络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接触的这种媒体的形式就是短影音的这群人，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就是这种媒体形式带给他们的资讯还有一些影响等等。那我自己觉得一个蛮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为短影音很短嘛，所以、嗯对我来说它的资讯量就是很少，所以我看完一个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快就结束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哦、太快结束的感觉吗？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前很好几年前有一阵子在找工作的时候、嗯、曾经为了研究 TikTok 而下载 TikTok， 但是、
哦哦、
我不会说我讨厌这个媒体，但是我会说我很不习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嗯几秒之后就给你换新的内容，几秒之后就给你换新的内容、嗯、然后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就是好好的去接收上一个内容，或者是上一个内容对我来说它已经碎片碎到已经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用的资讯
啊、哦。
对，
我好像也慢慢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因为一直换一直换，然后反而会觉得很烦躁、
嗯、
然后就会想说我想要去找就是比较完整的脉络的东西，比如说文章或者是长影片来看、
嗯、
那我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在诟病说短影音的盛行让大家的注意力下降了，或者是因为它去脉络的资讯的呈现的方式，所以可能会让大家缺乏去思考各种主题或是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那可能间接就会导致于一些更负面的结果，比如说你的思考的能力上啊，你的阅读理解能力上，或者是你的情绪的控管上面，可能都会相对因为短影音的关系而受到一些影响。我知道这是很多人诟病的，但对我来说其实我也知道说短影音它也有它的好处，就比如说今天如果一个短影音它因为剪辑很精彩，或者是它内容精炼的很精彩，而让大家去注意到某个特定的主题，这件事情就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难有这么理想的结果，就是你要去激发一个人对于某个主题的想法，并且去促使他想要去挖掘更多，了解更多背后的脉络，并且最后最理想的状态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想法的体系，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超级理想的一个路径跟超级理想的一个结果、
oh.
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事实上是很多人是停在短影音的这一段，然后接受短影音给他的资讯、从短影音这边去建构他的想法跟他的价值体系。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作为一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就会更需要去审慎的去思考他的内容呈现出来的样貌是什么，跟带给大家的体验是什么。但是有可能这其实也比较不容易达成，或是他本质上就不可能达成，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只有可能15秒或者是 Reels 到90秒这样一分半，就其实也说实在没有很长，要去呈现出这些观点，它本质上可能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吗？这是我会去想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 Podcast 的创作者，其实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不管是你是乐听者本身，或是你是创造内容的人本身，你都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塑成有很大的影响力跟很大的怎么说责任。对，所以 每次就是有发生一些可能大家在那边说哦，就是媒体试读能力很差啊，或是哪些媒体就是乱七八糟啊之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好像真的不能只怪任何一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有一些影响力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哦，我自己觉得因为 podcast 跟短影音是一个可能差距很大的东西嘛，因为 podcast 如果没有整个听完，就它整个听完可能就要花你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如果没有特别标出时间轴或者是剪辑影片的话，是很难知道里面的内容，就是真的需要很有耐心的听完。反而短影音的话是很快就可以获取那个资讯，那我觉得是一个相差蛮多的东西，那我觉得也好像会有一点点互相影响，就是在我看了一些短影音之后，我就会想说诶，那我的步调想要快一点，所以我可能会调快我的影片速度，我调快我的那个 podcast 的速度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专注力会比较降低一点。我如果那天没有调快我的 podcast 速度的话，我会觉得人讲话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一旦调快速度的话，我那天就没有办法再调回去，就我调回去就会觉得诶，这个人讲话好慢这样。
对啊，你看就是像我们虽然 Claire 也是年轻人，但是你比较不是说看很多短影音或是只看短影音的人，就是连你还有我都会觉得多少受到一点影响，因为我确实也是在影片这样子的媒体，不管是长影片或是短影片，慢慢的占据我很多的阅听的来源之后，我会觉得我的专注力跟我的长内容的耐心看完的那种都真的比以前比如说学生时代的时候还少
下降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定有影响的，所以也希望说今天这个讨论能够让大家可能有一些小契机嘛，去观察一下自己的阅听的习惯，然后去也许有机会啦，也没有说一定要，就是可以想想看说怎么样的阅听习惯可能可以帮助你去建构一个你更喜欢的世界或是更喜欢的社会这样。哇，最后结尾好宏大好啦，那今天的这一集我跟你说就先到这边，那希望透过这个新闻延伸的一些小思考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那你的观点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但如果你愿意跟我们讨论你的观点，我们会觉得很荣幸，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一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他们回馈你的想法，或者是私讯科技姐的 IG 小老鼠 kchristmas1.podcast。 那我们就下次的我跟你说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通勤愉快，拜拜，
通勤愉快